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本期节目，我们将跟大家来到西部的半决赛的前瞻。那么，西部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啊，已经有两支球队确定了下一轮的席位，那么分别是联盟排名第一的势不可挡的菲尼克斯太阳，以及联盟啊常规赛后半段状态非常好，那到了季后赛也是在卢卡缺席的情况下，缺席前几场的情况下，依然是能战胜对手的达拉斯独行侠。那么这一组对决啊，第二轮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依然按照惯例啊，我们会跟大家分析这组对决的优势、劣势，以及两边有可能有什么样的 X 因素。就比如说独行侠那是第几场，克莱布进了八个三分球，这样难以预测的、难以料到、不按这个常理出牌的这种 X 因素啊，能左右这个系列赛的走向。那最后呢，依然是有打脸的环节啊，我们三个人会给出我们对于这组系列赛的最后大比分预测。那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战绩排名第一的菲尼克斯太阳吧。这支太阳两位看来有什么样的优势？
其实在说太阳之前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稍微回顾一下他的晋级之路，以及啊给刚刚这支昂首离开赛场的鹈鹕足够的尊重。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像没有想到篮网被4-0横扫一样，也应该没有想到这支鹈鹕啊给太阳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对吧？其实甚至啊，我觉得后面要对阵太阳的这些球队，独行侠啊，或者是有可能的下一轮，都可以从这支鹈鹕身上啊找到对付太阳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突击，
老六，再比如说这个英格拉姆干拔，对吧？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些年轻球员啊对太阳前场篮板的冲击，也是他们拿下两场胜利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没错，其实这一支鹈鹕队啊真的是让大家有些惊喜啊。从大比分上来看4-2，但是其实你从两个球队常规赛的战绩差距啊，那几乎是太阳多赢了27-28左右。就鹈鹕不是一个这个50胜左右球队，它是一个50%战绩上下40多胜的这个球队的水平。
而且你考虑到其实决胜负的最后一场比赛啊，整场比赛到第四节之前基本上两个队打的是难解难分，而且很多时候是鹈鹕压制着太阳两三分。直到全场比赛打完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可能是史上最佳季后赛表演之一的14投14中的保罗才把这个比赛拿下来。其实就是场面上来看两队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第一场其实也是靠保罗最后时刻第四节不讲理的 carry 啊，一波流带走了比赛。说实话鹈鹕真的打得不错，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也是沾了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的光，对吧？因为太阳那边啊毕竟不是100%的健康啊，布克因伤是缺阵了多场，那最后一场这个第六场回来呢，很明显也不是布克的水平。这布克第六场的这个数据看上去不仔细看你还以为是克劳德呢。所以鹈鹕的确是可以是昂首超水平完成这个赛季啊离开了。其实另外一个程度啊，我觉得再补充一下，夸一下鹈鹕啊，就是很多人说啊，对吧，这鹈鹕你赢的那两场赢的是没有布克的太阳啊，但你别忘了鹈鹕他都没有自己最好的球员，是不是都没有胖虎。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话题啊，可能我们之后的节目可以做，但是我这里先抛个影子，就是你们想想下个赛季的西部格局是不是非常的恐怖啊？因为你加上鹈鹕这支我们新进的季后赛劲旅，如果胖虎回归的话，考虑到快船两个大哥掘金的这个三巨头，所谓的三巨头的回归，你考虑到所有这些队伍回归，而且还有再包括湖人，对不对？
但是明年爵士要完蛋了呀，对不对？
哎，对，但是你考虑到 刚刚我提到这些队伍，你还有湖人呢，还有这个赛季本来就已经是妥妥的强队行列的太阳、勇士呢，还有下个赛季可能哈达威回归的独行侠呢，是不是西部狂野西部又要再一次呈现在大家面前了？
你别忘了还有伤愈归队的利拉德，
哎，对，
开拓者也不容小视的。
确实，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专门做一期节目，展望一下下个赛季。
而且你刚刚没有提到最重要的一个球队，就是新晋冠军加持的孟菲斯灰熊队。
什么冠军
？NBA 总冠军啊！
那就不得不说，在半路给他们造成巨大麻烦的森林狼了。
其实回到胖虎这一点啊，其实胖虎最近也有新闻啊，记者问胖虎：“你这个会不会很快续你这个签约啊？”对吧？胖虎说：“很有可能，而且是非常想留队啊。”是不是鹈鹕在没有胖虎的情况下，在季后赛的这个超常发挥啊，也是让胖虎这个之前可能已经飞走、已经飞去尼克斯的心，现在又稳定下来了。现在想想，哎，这球队真香啊！我不在，对吧？球队首轮跟太阳打得有来有回，如果我是百分百是去年水平，那这不就是一个二轮甚至冲刺西决水平的球队吗？那我要留下来。两位是不是鹈鹕这个季后赛的发挥啊，也拯救了跟胖虎之间的关系？
哎，开花，你知不知道胖虎的经纪人是谁？我想知道胖虎的经纪人是不是富保罗？
搅动联盟的男人？
应该，我印象中应该不是，但是我总感觉胖虎的这些决定还是跟他幕后的经纪人很有关系的。他现在这么说啊，我未必见得他真的会跟鹈鹕续约。而且你还要看胖虎他现在这个人生目标，篮球职业生涯的目标是什么。他是不是就想现在去冲冠啊、赢球？是不是？还是他要先享受一下光鲜亮丽的这个、
啊、花花世界，
这个
大城市、啊、
花花世界啊，包括爆炸数据啊，对吧？这样一些东西，所以很难说胖虎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想留在鹈鹕的心。
那么回到太阳这边啊，太阳的首轮晋级之路呢，可以说是有惊无险。虽然一度是被打成2-2，但是有这个宝刀不老的 CP 掌舵啊，那球队最后还是轻松的晋级了。那反观独行侠这边呢，其实也是感觉类似的故事啊。一上来球队是独卡缺阵啊，但是非常意外的一度是，
但是依靠球队的头号球星布伦森的稳定发挥啊，确实还是也是有惊无险的淘汰了爵士。
没错，也是一度2-2啊，后来连带走两场啊，是赢了爵士。其实独行侠先说他晋级之路之前啊，我们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说一下这个爵士啊，是不是本赛季季后赛输了之后啊，这个结果最惨的下场应该是最惨的就是这支爵士了。虽然不像是篮网0-4啊，但是这个首轮出局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熟悉的这个米切尔加戈贝尔时代的爵士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总算是结束了？
这个时代可能对于盐湖城之外的球迷来说从来没到来过。
哎，等一下，我觉得有一说一啊，这球队常规赛依然很强，拿过联盟第一的常规赛战绩，而且呢去年是进过西部半决赛，还西决还真的没进过，
淘汰了非常稚嫩的灰熊队。
所以从常规赛的角度上来说啊，算是一个这个时代还是比较优秀的球队。
但是今年明显他的常规赛打的都不如去年那么有统治力了。而且之前我也说了，这个球队现在的化学反应、球员与球员之间的关系、球员与教练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微妙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的提早出局啊，肯定是打破了爵士现在的平衡。那他，我认为下赛季肯定是不能说重建嘛，但一定会做出变化的。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麦克康利赶紧走，
去哪？
真的太差
了。你告诉去哪？这么大的合同谁要？
去哪都不能留队啊。
又要去雷霆了是吧？
留队也不能打首发了。这个水平真的是说的不好听点，就真的不是一个 NBA 级别的水平了。
我觉得爵士的三个人，米切尔、戈贝尔和主教练斯内德，对吧？三个人我估计肯定是至少一个走，大概率两个走，要我说三个人都要走，对吧？斯内德想要去湖人，你去湖人，去哪都行，基本上你的时代也结束了。米切尔和戈贝尔两个人相互指责，对吧？ 季后赛结束之后，现在各种的媒体又出来了，说戈贝尔在媒体面前常规赛以来对米切尔的指责，说他不防守啊，不传球，让米切尔身边的人非常的难堪，很愤怒，对吧？这种相互指责，两个球星其实说实话各打五十大板，两个人都是有问题的。
两个人真的看这个系列赛真的是各有各的菜，
各有各的菜。
戈贝尔说的米切尔不传球和防守差，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这肉眼可见的防守真的差。
没错，布伦森把米切尔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打包，好，真的是
绝对打包。
而且米切尔很多时候你都觉得他防守上感觉比康利还要老，就是跟布伦森啊，我移两步我就停下来了，让布伦森直接抹过去。这完全
也有可能是因为米切尔确实有伤在身啊，明显感觉他在防守端是不努力，
跟不上，
绝对是不努力的，
没错，
跟不上。
那戈贝尔呢？
那戈贝尔这边说不给他传球吧，其实你仔细看比赛，给他传的球他拿不住，黄油手他真拿不住，真不行。
而且防守容易被针对，对吧？所以啊，这两个人要我说都别要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康利可以留下来，因为康利你现在处理就是烂合同，你就是搭选秀权搭年轻人送给雷霆呗。对吧，你就是贴钱送准康利。
哎，我想了一个好交易，
湖人
康利去换威少你觉得怎么样？
对，这个，但是我们不是说好了到了赛季结束都不能提湖人和篮网吗？我们不能提了
、哦，对对对，
不能提。但是你是说的挺好的，我其实想过有可能，真有可能。那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球队还是重建了，你来威少意味着戈贝尔和米切尔都要走了，这两个人都不符合这个时间线了。而且你留下康利呢，也是意味着球队可以重建啊。其实我觉得爵士这两个人核心留下来，谁留下来都是以后未来的球队核心嘛。但谁作为核心啊，这球队未来的上限都是肉眼可见的，还不如都。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想要重建的球队啊，爵士这边还差了一壶，就是他们现在如果把这些大牌都交易走啊，球队阵中没有人能扶正的这种潜力的未来之星，
没有资产，
你只能靠交易来一些未来之星，
彻底重建，
或者是换选秀权自己再去选。
对啊，一般来说想要彻底重建，这个队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感觉是有那种巨星苗头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这个勇士可能王朝结束了，但是他们哎，球队里面就算重建还是有这个库明加呀、怀斯曼啊、乔丹普尔这样的好苗子。但爵士这支球队，巴特勒吗？我真看不到哪一个好苗子在这里。
那肯定是可以通过这两个人的交易啊，换来一些年轻人的。就像当年雷霆交易走泡椒，那你也换来了亚历山大嘛。他交易走泡椒之前，球队你说有什么手上，有什么是未来值得重建的年轻人，还是要通过交易的。所以犹他爵士啊，我们现在聊他这个更多是现在，我觉得以后可能是有机会聊一期对症下药的犹他爵士。
犹他爵士真的有必要聊对症下药。
没错，那我们还是回到季后赛啊，现在打到了西部的半决赛，两支球队，那么就是独行侠和太阳两位啊。觉得这边还是问正经啊，刚刚问你的，太阳有什么样的优势？联盟常规赛第一，到了季后赛还能不能往那转？
我觉得太阳有两个优势，其中第一个非常简单，主场优势。太阳面对任何一轮这个系列赛都有主场优势，而我们知道多次重复了啊，季后赛的主场优势非常的重要。那第二点啊，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这个东契奇最 bug 的一个战术是什么？
挡拆以后吊打对方中锋。
东契奇 bug 的地方是不需要战术，真的
其实你们两位说的都对，就是简而言之就是点名，对吧？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然后呢挑着对手发起进攻。但是我们想一想，太阳其实是，我想了一想，真的整个联盟里面最难被点名的球队之一。你想想是不是？他们首先他们的中锋就是属于这种移动比较灵活的，而且又不容易犯规的艾顿，其他几个锋线包括保罗也是防守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个赛季的布克啊也是有长足的进步，而且他的身体至少是不吃亏的。所以啊，东契奇最擅长的战术可能在太阳这里啊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当然我不是说能完全掐掉他的这个点名战术啊，但是绝对是相对于其他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我觉得独行侠这边其实他，你要说他的最大的优势或者说这个关键时刻的杀手锏就是卢卡丹的，但这支球队说实在话它是一个三分球队，对吧开花？
是的，
独行侠是一个三分球队，它是非常依赖它的外线的这个三分球的射手的准度的。 那太阳对于外线三分的防守啊，开花你这里没有数据啊，在我印象里应该是联盟里面是非常非常靠前的。
让我来看一下太阳队呢，本赛季对对手的三分球的防守呢，让常规赛对手三分球每场进 11.6 个，那这个对手进三分球的数呢是联盟第四少的，其实第一少的是独行侠，就是三分球对面、投的最少的 投进最少的是独行侠。那么三分球的命中率啊，太阳对对手的限制是联盟第四好的，独行侠是联盟第五好，所以的确两个球队都是防对面三分防得非常好的球队。
对，但是独行侠他之所以外线防得好是因为内线防不住嘛，内线白给嘛，基本上都
这什么
理论，打戈贝尔都没有中锋，打爵士都不上中锋的，都让丁威迪啊、布伦森啊一起上，让芬尼史密斯来当防戈贝尔，是吧？
哎，你觉得这是就是说是独行侠整个球队的战术呢，还是这个对位的战术？我觉得更多是对位的原因，对吧？你想一下，爵士去年是怎么死的？就是被快船小球弄死的，对不对？
但说白了，开花，你独行侠这边想上也没有人可以上了内线，是不是？
不是有历史第一的
内线啊，历史进攻效率最高的男人，
对，鲍威尔。
这个赛季，这个系列赛去哪里了？开花，
我告诉你，这个系列赛就是看鲍威尔。X 因素已经告诉你了，就是鲍威尔。这个系列赛不能再玩小球了。你想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历史啊，去年。快船用小球先是把独行侠做了，然后是把爵士做了，原班人马遇到太阳为什么玩不转了？因为艾顿我不怕，首先艾顿我能跟得出来，其次呢我也不犯规，我也而且我内线呢我还能惩罚你的小个子五号位，所以小球打太阳打不转，那独行侠肯定不能啊。如果基德是看了去年的季后赛，那肯定不能再把打爵士这一套方法照搬打太阳，那肯定就是吃瘪的，所以必须要上能在内线得分，而且呢能扛一扛艾顿的传统内线，所以鲍威尔应该是有巨大的作用的，是有他发挥的空间的。
能不能场均五分这个系列赛？开花
大胆预言，鲍威尔这个赛季这个系列赛对阵太阳场均 11.5 分 6.7 个篮板，
有点高估
我觉得不夸张，我觉得真的这个鲍威尔作用还是挺明显的，特别是如果你鲍威尔不上了，谁来顶艾顿嘛？艾顿这种机动性很强，而且身体素质很好，对吧？又非常的有纪律性的这个中锋，其实真的是需要鲍威尔的。
没错，
你让克莱布来防芬尼史密斯来防是很吃亏的，确实是的。就最起码他的上场时间是能堆到20大几分钟的，对吧？
确实，而且艾顿刚刚。真的打出了一个历史第一人的数据啊，就是在至少六场的系列赛里面以 70% 的命中率场均20分，非常厉害啊，效率极高，碾压鲍威尔的历史第一人。
没错，我同意啊，两位，太阳这边他的这个防守的多样性，防守的灵活性是真的是他们啊立身的优势。另外一点呢，其实不得不说，我觉得克里斯保罗啊，在这个系列赛依然是会有，我觉得至少一到两场啊，像首轮，其实像去年季后赛也有这种 carry 全队的 carry 全场，可能在一节两节比赛之间，你可以发现克里斯保罗就是全场最优秀的球员，不是卢卡，不是布克，不是艾顿，不是任何其他人。所以克里斯保罗的季后赛的经验，以及这么多年一直错失总冠军啊，想重返西决，重返总决赛舞台的这个决心啊，我还是相信的。
而且我觉得这轮系列赛这两个控场大师的对决啊，我真的还挺期待的，就这两个人怎么样斗智斗勇，不光光是球技上的，包括心智上的，其实真的挺有意思的。
没错啊，其实你提到这个保罗和布伦森的对决啊，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历史第一后卫之争。那其实说到独行侠这边呢，优势，说实话，我们如果独行侠还有下一轮啊，那聊哪一轮优势只有一个，卢卡东契奇，两位同意吗？实在没有其他优势了。布伦森，阿姆，继续布伦森。
布伦森这个系列赛，我觉得不一定会打得很好。
没错，
太阳的防守真的不是爵士这样子，不是说你外线啊就一步就过掉了。
但我觉得跟这个轮换时间也有一点关系啊。太阳的替补后卫。可能布伦森还是可以碾压一下的，
但问题是布伦森的问题啊， 是在防守上。去年季后赛为什么他打得不好，不给上场，就是面对对面个子比较大的后场他就被虐了。那今年是打了对面的这个犹他爵士，但康利基本上已经是在
自废武功了，已经
自废武功的情况，所以布伦森可以。而且呢，米切尔也好啊，克拉克斯恩也好啊，都是不是特别强壮不是特别高的后卫，
而且喜欢浪投三分。
对，没错，这边保罗虽然比较矮小，但是布克怎么办？很有可能是布克就是点名打布伦森，那布伦森能不能靠防守站在场上，我觉得是保持怀疑的。
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说独行侠为什么后半段打得好啊，是因为他们这个防守啊，基德给他们注入的这个防守理念是外线快速轮转夹击，这个施压这样一种战术，就是为什么他的三分球防得这么好也是来源于此啊。但是如果对上太阳的话，这种比较激进的防守甚至是夹击啊，你们觉得会不会给到太阳更多的空位机会？
回答你，会。而且呢，太阳两个非常优秀的持球人啊，独行侠这一招不一定玩得转的。这独行侠这一套玩对面是有一个顶级持球人可以把限制非常好，就像那次打篮网啊，这个多次打灰熊啊。但是这边有布克有保罗，但前提肯定是布克健康啊。如果是第六场这个首轮第六场这个水平的布克还有点疑问，但如果是健康的布克加保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破独行侠的这个防守啊，非常简单。
而且这个太阳这边还有那些空切大师，对吧？布里奇斯和艾顿这种吃饼能力都是我觉得独行侠很讨厌的。
没错，而且呢，其实首轮啊，布里奇斯是不是发挥也让两位非常惊艳。首先上场时间就非常多，每一场应该是场均首轮六场比赛 41.8 分钟，而且呢这个身扛了可以说是全队最重要的防守的责任，在进攻端呢也是有至少两场比赛给球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活力啊，所以布里奇斯在这个队位应该是非常关键吧，面对卢卡。
对，布里奇斯真的感觉他已经坐稳了联盟第一三 D 的这个角色啊。两位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啊？之前其实我感觉西部布里奇斯，东部的 OG 安德诺比，但是感觉这两个人现在差距越来越大了。
当时我就把布里奇斯排在 OG 前面了，你们还不信。
所以现在看来，太阳在季中啊，首先提前续约布里奇斯而不是艾顿，像看来其实还挺有道理的，是不是？
懂
球。感觉可能布里奇斯在这个球队的重要性啊，要比艾顿还是要高一些的。
但是你不得不说，艾顿现在这个表现啊，应该也是值得顶薪的。
是的。而且呢，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这两类球员哪一个更好找？就布里奇斯，我觉得很有可能你在联盟你能找到替代他这角色的人还真不多。但是内线啊，不是说艾顿你立刻能找到直接替代他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自由市场，
但是找个低配艾顿其实打的也大差不差，对吧？
低配的艾顿能达成他功能75%-80%的球员啊，往往非常便宜，经常是自由市场交易市场替补中锋，对吧？或者说联盟平均水平以下一点的首发中锋都是非常非常好找的，很多。但是顶级的三 D 都是所有争冠球队都想高薪续约的对象，所以从机会成本上来说呢，球队提前续约布里奇斯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其实回到卢卡的这个优势啊，虽然从讨论上来看，从我们三个人的这个投票上来看都是非常看好太阳继续高歌猛进啊，但是不得不再提一下卢卡东契奇啊。首先卢卡东契奇啊，现在职业生涯打到现在终于是第一次杀出了第一轮，对吧？也是独行侠应该是在11年夺冠之后第一次走出首轮了。那东契奇职业生涯现在打到目前为止16场季后赛，样本量应该足够了，场均 32.7 分， 9.1 个篮板， 8.8 个助攻，就基本上是33+9+9的水平，这个数据实在是太可怕了。之前大家都说啊，这个独行侠啊，东契奇数据好，但是你季后赛走不远。但是你想想，之前两年打的都是快船，都是争冠，可以说大家排名中可以排到前三的球队，所以你输首轮输这样的球队，只能说是心服口服。那今年是终于有机会走出首轮，但很遗憾，在次轮又遇到了大家争冠实力排行 在进入到季后赛之前应该是遥遥领先第一啊。布克受伤之后现在也应该是联盟前二前三的争冠热门太阳，所以对于卢卡来说、啊、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其实我今天啊听这个 ESPN 的 Zach Lowe 采访了咱们中国球迷的老朋友啊，这个杰夫范甘迪，那这个范甘迪就在这个节目上面说啊，他觉得现在啊以一个曾经的教练的角度上来说啊，他觉得卢卡是现在全联盟让他最放心最无解的进攻存在。阿姆你同意吗？这是范甘迪的观点、啊
怎么说呢，我其实觉得卢卡跟字母还是有一拼的，我甚至愿意选字母，就是无解能力啊。因为卢卡他其实会手会凉的，他发挥不好的时候，特别是像上一场比赛最后一段时间他打得很差的，好几个球机会出来投不进，他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其实你要说卢卡这个系列赛是不是真的突破了自己打住了第二轮啊，其实很难说的，确实他的数据还是很好看，但是以他自己的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个系列赛他打得不好。而且这个系列赛其实让我选 MVP 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会选普伦森。
我觉得东契奇的问题跟塔图姆是一样的，就是他表现的好不好，非常好，但是呢遭遇的挑战不太够，所以说第二轮更像是真正的试金石。
这个我同意啊，但是范甘迪说的这一点我是从某种程度上同意的。的确像字母哥的这种打法更加实在，对吧，一口 一个饺子就是说他不存在手感不好嘛，我实在手感不好我往里面硬凿没人能扛得住我，对吧。但是为什么范甘迪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范甘迪还有一点，就是说卢卡你是很难去防他很针对的，你要是挡拆之后，你要是大个子拉下来，对吧，防他这个身下的人，那卢卡有他空间，那这基本上是非常糟糕的。你们就看到犹他爵士这样被卢卡可以射爆，那如果是你换防大个子换上来，卢卡又可以拉开单挑任何一个联盟大个子，论这个运球，对吧，论这个结合球的这个速度和灵活性，没有办法假动作，没有办法有大个子能跟得上。如果你是不换，对吧，坚决让你小个子防卢卡，那卢卡其实面对对面啊很多的这个外线防守者都是有绝对的身材优势，我实在不行就用身材来吃你。另外一点就是跟字母哥的区别，就是我不知道阿姆你同不同意啊，卢卡的视野大局观还是要好很多的，篮球智商甚至我也可以说
那不一样。卢卡是持球大核，是个说白了他是一个组织者，对吧，那字母哥他就是一个进攻的或者防守的尖兵嘛。
就是卢卡你再不行他能找到站在底角，对吧，站在内切的篮下的鲍威尔，底角的布洛克，就是他的这个视野，就是他的进攻威胁啊，不仅仅是自己的单体的得分，而且他的这个大局观和策动还是非常的优秀的。所以这个系列赛啊，卢卡肯定可以有机会成为场上最优秀的球员，但是关键就是他身边的这些人有多少能给他足够的支持。布伦森、丁威迪，对吧，丁威迪其实在首轮也是可以说是高开低走嘛。那丁威迪能不能打出首轮前两场的水平，那我们刚刚提到的鲍威尔、克莱布啊、芬尼史密斯啊，都需要有优秀甚至是超水平发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啊才能打得非常接近。
哎，其实我还特别想说一下这个，你刚刚提到丁威迪啊，就丁威迪在季后赛总的来说还是打得比较差的，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首先看他的上场时间就已经被压缩了不少，特别是卢卡回来之后，对吧，
但前几场不错，卢卡不在的时候前几场还是不错，有一说一，
还行作为一个组织者还行，但是作为一个就他跟卢卡的位置是重的，他卢卡需要的是射手，对吧，或者说这个像布伦森这样能够扛着炸弹包往里冲的，丁威迪他的投射能力还是确实偏差，所以我总感觉丁威迪在这个球队啊有作用，但是绝对不是那么明显的。而且另外一个这个交易来的这个贝尔坦斯伯坦斯基本上上不了场，对吧，就白送。所以开话我你作为一个独行侠球迷，对吧，就咱们凯文哥今天不在，如果凯文哥在肯定还会就是说这个波金还是要该走啊，这个丁威迪厉害。
如果凯文哥在我们可能这节目的第一部分还没聊完呢
时长要翻倍
对对对
时长要翻倍
但是如果你看今年的这个独行侠的配置，基德的这个打法，如果是留下波金吉斯，而且波金吉斯保持健康，而且我们看到他在波金吉斯在这个奇才啊是完全健康的，我仍然觉得把这支球队的 丁威迪和贝尔坦斯换成波金吉斯啊，我觉得这轮系列赛打太阳真的不好说。
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你波金吉斯确实给这个独行侠提供了另一种维度的打法，但是问题在于呢，现在波金吉斯不在了，如果他在的话，他会吃掉很相当一部分的出手权和时间，那其实就占掉了是独行侠其他人的时间。那独行侠现在其实没有了波金吉斯，没有了内线之后，他是一股脑的，我就是一心四射，说白了就很坚决，不用考虑什么波金吉斯低位的这种战术了。
但是我们说了，这个系列赛你打不了一心四射的，你芬尼史密斯打中锋肯定会被打爆的，你肯定是需要一个中锋顶一顶，
对，会被艾顿惩罚的，
肯定会被艾顿惩罚。但是你有波金吉斯防艾顿，我觉得你别不一定说完全限制艾顿吧，但是进攻防守端我觉得不会吃亏的，绝对不会吃亏的。而且你刚刚说这个波金吉斯占出手权啊，那这些出手权现在去哪儿了？还不是给什么克莱布啊这样的球员，对吧？
八投八中，
虽然说有一场八投八中九，但是你看其他比赛呢，还不是四中一五中一的水平，根本是不值得依靠的。
阿姆是九中八，不是八中九，八中九那就出轨了，
对吧？开花，你说是不是？就以基德现在这种调教方式，我觉得波金吉斯是能融得进来的。你说减少他的被打，对吧？咱们可以不用被打，但是有些情况下，有些对手面对一些，对吧？如果你的目标是拿 NBA 总冠军的话，你还是得储备像波金吉斯这样的一样球员。
阿姆，我同意你的，某种程度上同意你的说法吧。首先就是你说的这个，如果你看上限，对吧？还是要看波金吉斯这种的天赋，而不是贝尔坦斯这样的天赋，丁威迪这样的天赋和年纪，对吧？这个我是同意的。另外一点呢，回答到对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波金吉斯打太阳这个对位可能更好打，但是打犹他爵士这个对位呢，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我觉得这是有利有弊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想让波神转变打法，对吧？首先他就不能叫波神了，他要成为工具人了，他就真的只能叫波板了，对吧？或者说波底线三分球，对吧？你让他作为一个大个子射手这样打，
哎，那你说艾顿是不是工具人？
但是感觉艾顿憨憨的，他很同意，他很愿意。而且就这么说吧，艾顿可能他刚进联盟的时候还想成为超巨，想成为恩比德这样的这个级别的球员类型的球员，对吧？超级中锋，跟着太阳去年打了总决赛之后，自己作为工具人
体验到了快乐，
对啊，有可能是个人数据最牺牲的一年，我团队成功了，对不对？
对啊，你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我觉得波神在遇到这个独行侠现在这个状况，联盟防守靠前，对吧？第一轮兵不血刃淘汰爵士，后面打太阳，对吧？如果你能淘汰太阳的话，我觉得波金吉斯绝对是愿意牺牲的，对吧？之前波神闹矛盾还不是因为这个球队看不到未来，觉得，对吧？咱们我跟你卢卡五五开，我们本来这目标就不是，球队定位就不是冠军球队，对吧？
对，但是你觉得波金吉斯能想得开，放下架子，牺牲做工具人，这是你觉得的，对吧？我们都不是波金吉斯，很有可能最终独行侠交易的原因就是觉得波金吉斯他不愿意改变，对不对？有可能啊，他真的就想打巨星球。
对，所以我最后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如果这轮系列赛啊，独行侠像我们预测这样被淘汰了，或者说可能不是那么顽强的就被对方解决了，我觉得他们会想念波金吉斯。
没事，他不用被解决就会想念了。我现在非常想念波金吉斯，我现在已经开始想念波金吉斯了。的确，你又这么说嘛，你这个对位你看一下，可能场上最好的球员有可能是卢卡东契奇，或者说应该就是卢卡东契奇，但是你说场上前五好的球员可能另外四个全是太阳，对不对？
不行，我布伦森不服。
所以卢卡身边的确啊需要一个更加优秀的帮手啊，才能这个闯过太阳这种级别的难关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啊，两位猜一下，独行侠和太阳过去十次交手，好吧，十次交手那意味着已经到了这个保罗来之前啊，十次交手的战绩，
胜率百分之，独行侠的胜率35%，哎不对，30%，
十场你还能出35，那又出轨了。
30%，
3胜7负，
就是3胜7负。
正经，给你一个机会，
我觉得差不多。
我跟你说，他的是错的，你可以给你机会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1胜9负，
不错啊，真姐猜对了，真的，过去十次独行侠打太阳一胜九负，而且过去
那看来波金几次也没啥用是吧？
说了半天，
过去九次你们再猜一下，一场没赢，
九连败，
九连败，从这个2020年1月28号疫情之前啊，到现在没有赢过。
哇，所以是血课呀、
啊，真的是血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真的是血课。那在我们揭晓我们可能已经没有悬念的预测之前啊，两边还有什么样的 X 因素，两位想补充一下？
两边各选一个历史第一人，就是我的 X 因素，艾顿·布伦森。
啥叫历史第一人？真的，
刚刚我说了艾顿的历史第一人数据，对吧？以 70% 的命中率砍下场均20分，而且是在一个6场以上的系列赛。那布伦森之前阿木你自己介绍的历史第一人数据，前两场首发季后赛总得分
啊，是我介绍的，是我介绍，对
啊，是开花介绍的，
比老詹比帮主都还要多，的确是有点可怕。我这边啊，刚刚这个独行侠的 X 因素鲍威尔已经说过了，太阳这边 X 因素啊，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布克的伤势。如果布克不是百分百的状态，甚至有可能如果啊这个伤势复发的话，那真不好说，那这个系列赛很有可能让卢卡让东契奇独行侠这边占优势了。所以我后面的预测是基于布克是完全健康，或者说是伤愈大部分啊 90% 的状态做的预测。
所以你的预测是？
我这边的预测太阳会是4-1取胜。
这个一是怎么赢的？
那就是卢卡呀，你要相信未来的历史第一人啊。
哎，我发现了阿姆，开花在疯狂的赌奶，你有没有发现？他喜欢的队伍他就预测的特别差，什么雄鹿了，独行侠了，还不如我们俩看好呢。
是开花这个人太虚伪，
毒奶，
我这叫做理性，你知道吗？这叫理性，你不能带粉丝滤镜的。
就比如说我说的什么灰熊总冠军是吧，就太不理性了。我这里其实写的是4-2，就是太阳4-2淘汰独行侠。那你刚刚说了一场比赛是卢卡带走，另外一场比赛布伦森带走。
你们对，我跟你说，布伦森如果这个夏天啊签3000万的薪水，绝对是阿姆你带的节奏。
这不得分你500万、
哎、咱不开玩笑，我们不说虚的，我觉得布伦森3000万真的不是遥不可及。布伦森最后的这个合同啊，很有可能要去对比范乔丹的合同，而不是蒂姆哈拉威的合同。
那真的要看他这一轮打太阳是
没错，如果这一轮打出原型，那3000万别说3000万，2000万
别想了，
都有可能了。
2000万必然赢他，开花2000万，
2500万。如果这个系列赛打回原型啊，2500万就不一定了。
什么是原型？场均十分吗？还是场均15分？命中率40%，场均十五分，命中率40%，多少钱？
就这么说吧，对标吹阳首轮的水平，如果打成
那
样，那
不可能，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2500万，
他没有那么多球权，他拿不了，他就投不进，不会去乱投的，也不会有那么多失误的。没错，我觉得布伦森这个系列赛场均18分应该是有的，可能拿不到25分了。
那我这边也是4-2啊，而且我觉得4-2应该是大部分就是中立球迷可能会选择的一个这个比分。
你们俩还真的挺看好啊，挺给独行侠面子的。过去9场一场没赢过，到了季后赛还能赢2场啊，这个希望，我希望你们说的是真的。这个系列赛可以说，如果是打的越多，打的越久，越焦灼，是越好看，能让大家看到这个卢卡面对老师傅保罗的对决。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对于这组对决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告诉我们。那么现在 NBA 啊，这个今年季后赛的次轮对决只剩最后一组了。那最后一组的这个胜出方啊，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还没有诞生啊。
其实咱们可以直接录，没啥悬念，对吧？要不咱们直接录勇士和灰熊吧，开花。
阿莫，你这个太超前了，我们还没有打第六场，对吧？还没有打第七场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要打到第七场的，谁赢谁输真不好说。但也有可能这集播出来的时候灰熊已经晋级了，那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带来勇士 以及灰熊森林狼这组对决的胜出者的次轮分析。那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